九二上扬高山咖啡，位于国姓乡九份二山的九二上扬高山咖啡馆。这里原本是一片槟榔园区，但因历经了九二一地震走山后一片狼藉，在恶劣环境中发现了一个幼苗，探寻之下才发现是咖啡苗，也开启了咖啡之路。因为肥沃土壤和短日照的环境优势，加上近20年了解咖啡品种特性、后制技术等，让他从2008年开始便在台湾精品咖啡豆评鉴连续多年获奖。此次将参与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第一杯咖啡品牌馆，将于11月17日至11月20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举办活动，集结了台湾知名咖啡庄园及小农职人共同参与，将推出各种独家优惠及满额好礼，欢迎大家一起来闻香喝咖啡。更多活动资讯请参考资讯栏连结，或搜寻粉丝专页农村小童。
妈，这不断的，我们在播就是。
麻烦不要再请我吃牛肉面了。
吓死我！
现在是在录吗？现在有在录？
有，我想说，哎呀，吓死我！有啦有啦有啦。
现在是在录的
状态。有有在录
的。刚。刚照制作，刚照制作，以为他没有带卡，
我快吓死了。
对他刚
刚说我没有戴耳机，今天不用套就已经很那个了，
很惊讶，说我没有带卡，我没有带卡。
天哪，这跟我上礼拜跟人家讲说我没有带，很像。
对，因为今天录音的地点比较不一样，今天是在我家。
是的，
对。
大家觉得又少一个声音哦，
对，其实就是，我真的没有跟 Marco 不合，大家不要误会，对对对，
因为 Marco 学长最近比较忙啊，他在学校有一些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他最近呢不太会来，不过我会找时间跟他录音，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现在的形式其实就是会是我跟某某，然后就是某某跟 Marco， 然后但是我跟 Marco 不会遇到。對，
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拿手机录。
也可以，对，我们现在就两个 互相看不顺眼，没有啦。
他们遇到的时候就没有录音设备啊。
没有，我11月会去就是找他。
哦，是啊，
对对对，11月
学校吗？
学校，因为他应该这集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这件事应该已经过了吧，11月中
差不多
差不多过了。我要去他们，因为他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研习的资讯，然后我那天就看到，我想说哇，我要去参加，你知道什么吗？因为讲师是他。然后我就想，哦，我一定要去，就是罗老师，我问题，罗老师。
上次去年不是有一次也是？
他那次不是讲师
工作坊？
对，那是别人是讲师，然后我去办公室吓他。
哦，
对，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但是他没有被我吓到，应该说内心有啦，
内心有。
然后就是你怎么会在这里，然后很冷静，但其实他应该是有被我吓到。
原来如此。
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最近的近况这样子。
好的，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叫做《我把好朋友惹哭了》，那副标题是不让好奇心侵犯隐私权。作者是来自也是台湾的吕淑敏，然后是 LOCA 会的，那出版社是
同梦馆。
是吗？
对，同梦馆。对，
那这本书为什么觉得有趣呢？原因是一开始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学姐，是因为她常可能在小朋友的班级上可能会遇到有类似这样的情形，
就是人际关系之间啊。对对对，人际关系。因为默默他一开始就跟我说，学姐，我今天带了本就是很适合你的书，我还想说，是什么书？然后就看我把好朋友惹哭了，然后我就想说，我把谁惹哭了吗？
没有，
是我把，还是你惹哭了谁？
是我。
对啊，然后我们就先请那个默默讲一下就是故事的大纲，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就有稍微讨论了一下，这样其实里面蛮多东西可以值得探讨的，对啊。
这本书呢主要是围绕在一只猴子跟一只猪嘛，那这只猪就是佩佩，然后
佩佩猪
那可能超没有了，开玩笑，应该是为了好记啊，他说希望大家都很喜欢多才多艺的佩佩， 跟大家一起聊天玩耍。然后这只猴子呢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忘记，那没关系，大家有兴趣买来看就知道猴子叫什么名字咯。他也希望跟佩佩一样厉害，但他后来发现佩佩的脖子上面有个领巾，他觉得一定是带给他一些很神奇的力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发现佩佩跑得很快，还是
他就一直想要成为
佩佩，他觉得佩佩唱歌很好听，然后做什么都超级厉害，然后他觉得说一定要跟他借那个领巾来。那最后呢，的确我这个小猴子也借到了领巾，不过最后佩佩哭了。那在这个之中为什么他会哭，然后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转折，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最后哭的原因，我觉得可能很多种，一种是佩佩其实身上有个小秘密，就是他可能是变种猪，没有看到
来猪撕开领巾上面写来猪这样
有可能，有可能，没有看到，不是啊，
好失控哦这个我们刚刚
讨论不太一样，
完全无关天哪！
但我觉得这是他的秘密哦，然后被发现了，所以，但这秘密是什么？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网上找找看这本《我把好朋友惹哭了》，直接搜寻就有。然后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也是一本还不错的读物。然后学姐家的那个
扫地机
器
人
居然开始移动了，超恐怖！
等我一下，我把它按掉，干嘛要拿出来的？
是不是可以叫那个啊？就是
用手机吗？
还是用手机叫？
用手机怎么用？
哇，这比变种猪还要失控！
我的那个扫地机器人的名字最一开始设定的是我老公前女友的名字。
他有知道吗？
就是叫伊娃去扫地这样。
伊娃现在回冲了。
对，后来我们可能觉得就是，好像觉得这样够了，够了，觉得扫够了，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名字这样。
好，我们等一下回去好了，我先看他们回去。
在你的椅子的下面。
好，回去。
好了。
太棒。
好，
继续。
我自己觉得这本书就是好了，我自己觉得这本书就是如果运用在教学上面的话，它其实就是在讲说，当你不小心把朋友的秘密讲出来了之后，或者是人际关系的冲突的话，然后的一个情境啦，因为它最后也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它其实算是
它停在那一页，
它停在它把。对方就是弄哭之后，猴子就是把他的领巾，就是把猪的领巾拿走之后，然后他就哭了，然后他就说我该怎么办，他其实就是一个问号的结局这样子。对啊，然后我们刚刚就在讨论说，就是因为他其实是在有点算是说猪他好像就是一直用这个领巾保护他的秘密，他身上的一个秘密，然后结果没想到猴子是在一个不经意的情况下把它拆开的，因为他一直觉得说是他身上那个领巾，然后他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又一直跟他说我可以要你身上领巾吗，然后他就一直回答说我明天可以带一条给你这样子。
对对对
对，因为
他围绕在最后推拉了蛮多次。
对，然后他就是一直觉得说为什么他不给我他身上现有的那条，所以他就是我此时此刻就好想要他身上的那一条，所以他就直接把他拿走，然后就揭开了，就是猪佩佩猪他的身上的这个秘密这样子。对，他就停在那个结局。对，那我们其实刚才有讨论到说，很想去讨论其中的，就是说猴子他前面其实一直很想成为佩佩，因为他一直觉得佩佩是一个人缘很好，然后做事情都很擅长，所以他买了跟佩佩一样的鞋子，然后也就是可能佩佩画画很厉害之类的，他就想要成为他啦。我们在讲成为别人这件事情，对。然后我们讨论到后来，就是某某就跟我说，他觉得成为别人，想要成为别人这件事情，通常应该都是以男女来讲，他认为，
我认为好像女生在羡慕方面比较多，因为我可能在我身边的男生羡慕对方。 通常只有一件事，就是他赚的比较好，钱比较多。那男生很，我觉得好像蛮肤浅，这很肤浅，就是对方只要比较好，或者家里有钱，男生就会不由自主的就羡慕。
那你有羡慕别人的经验吗？
蛮自由的，有。
哦，然后你是羡慕自由的部分？
那不一样，我觉得那不一样。
那不一样，
不是不一样，是因为一个是物质上。
嗯，
一个
是
实际心理层面上，
因为你富可敌国了，所以都是别人羡慕。
我只觉得好像不够自由，可是长大之后会觉得其实比较多是吴宗宪讲不知足了。没
有，哎、哦欸，我们今天真的是很对，因为我其实看到这本书的中间，看到那个猴子把领巾拿下来的时候，我心中第一个浮现那个就是他那个画面。让我浮现的第一个就是哇，这个猴子好白目，
嗯、
然后我就跟默默讲说，哎、欸，这猴子很白目，然后他说，哦，对啊，我也是，
我就这样觉得啊，哪有人这样子的？我，他有点像是在公开的，他其实就是在公开的场合，然后大声的跟人家讲他怎么样，很像是今天如果在班上，然后有一个人
偷牵女生裙子这样，
那
也不算
啊，我应该会在旁边
看一下什么颜色这样。
问他说你看到吗？我说我早就知道了，对吧？没有啦，有点像是今天有一个小朋友在路在班上，然后可能啊，比如说尿裤子，那个尿一点，然后你很大声跟人家讲，我觉得这件事就很白烂
哦，对。
就跟他说啊，尿裤子，然后怎么样子，
或者是秃头，然后戴假发，然后被那个。掀起来的那种概念，
也是也是，
对，他大概就是这个逻辑，你知道吗？他大概其实，猪被揭发，大概就是这种很难堪的过程这样子。嗯、然后，因为默默那时候，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跟我说，哎、欸，他觉得猴子有一种心理的状态，就是他觉得，因为我就说，哎、欸，他是不是其实有点嫉妒，就是佩佩？然后他说没有，他觉得他是羡慕，再加上
自卑、啊嗯，
然后所衍生的嫉妒心。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在思考说，哎，有没有这样子的人生经验？比如说自己的秘密被别人揭发，还是什么？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男生比较多这样的心情，但我不太清楚女生。男生蛮常，我身边遇到蛮常都是觉得哇，怎么办？赚不到钱，然后觉得哇，你现在这样很稳定，可是我现在这样什么都没有，然后都一切以钱来衡量，好像比较这个叫什么？直观吗？就是大概知道钱多少，但我不知道女生的状态。但因为我遇到学姐的朋友，有一些都是比较羡慕状态的，就是说、
oh.
啊，你的状态怎么样？你状态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两个是一样的，可是那个比较会
哦。Oh, 你这部分其实是在探讨说，就是关于嫉妒跟羡慕这件事情嘛，
对
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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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关于哦，对，的确，他刚如果是以这个面向来讲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过往经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真的身边会有这一些朋友、就是、
哦真的会有的
对, 對, 對因为应该是说 我很容易遗忘、嗯、但是我很常需要别人来帮我就是回忆所以我刚刚就是第一个问问我说哎、欸、我遇过这样子就是有嫉妒心的就是朋友嘛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马上讲到他就马上给我一个答案然后他也告诉我说他为什么会选这本书的原因、
嗯、
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某一次就是有我们某一次就是有录一本书
哦对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是找了我一个朋友来因为他其实还蛮想要但我应该要怎么说他蛮想要
他可能有点想要告诉大家或是他想要有一个这样的经验然后可以跟我觉得比较像是跟学姐的朋友有一个连结然后甚至他羡慕学姐有这样的朋友然后所以他来
或者是说他很想要 也有这个经验想要说他来一起跟我们录节目这样子那我自己那时候跟他的认识会觉得说哎、欸，他感觉应该算是一个有内涵的人对然后或者是说应该可以讲出一些东西的人然后所以我就请他一起来讲一本书然后那集其实后来最后没有上因为那一集的状况真的是出乎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因为我觉得那集比较像是我们尝试着把这个圈圈缩小和他一直往另外一个地方跑然后到最后没有讨论到绘本我们觉得好像不是那么有就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稳、啊、而且那是还蛮前期的时候
对而且那时候其实我们找的那一本绘本、嗯、其实我觉得那个主角的状态很像他可是他就是一直不承认、
嗯嗯、
他用了另外一个方式然后他很想要 伪装自己，
他想告诉大家我已经破茧而出。
对，然后会觉得我没有，我没有这样子，或者是他觉得他自己就是现在跟别人不一样。可是其实到最后我们录完自己三个在检讨，就发现他就是 Marco 和默默就跟我说，他其实那个壳很薄，就是他想要武装自己的，他很怕被戳破，所以他其实一直在防卫，就是会跟他原本侃侃而谈的状态差很多。
哦，对，
他拿上麦克风完全不一样。然后到那天其实我觉得录音都还好，其实让我比较不舒服的是他那时候看到 Marco 跟默默的时候，我们三个就是很日常的在对话，然后吃饭，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你的朋友可以这么聪明，然后还他就觉得就是
他说听到你朋友用筷子，
对，就是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身边可以有这样子的朋友。可是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日常的事情。
哦，对啊，
就是我们很正常的聊天，我们也没有很刻意。而且他那天还讲 Marco， 就是他觉得他很，他好像说他的服装，
他说他一切都 perfect everything，
他就说他一切都是有在想好，他连今天的穿搭，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有，但是没有你讲那么夸张。
对，他把他会让我觉得他把Marco 讲到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不太会讲哎。
就是走在路上，我会每天都会拍今日我最美那种。
对
、啊，他是有机会啦。
就是我觉得他会想自己要穿什么，可是他没有到就是一定要在镜子前面，然后就说今天这件好吗？今天好吗？那种感觉。这样
学长只有一个习惯，就是他早上起来一定要提早起床，因为
他要大便。
他是他秘密吗？
就是对不起，
他常讲过了，他常讲过，
我把他领巾拉开了。
因为他常讲过，因为这是他的 routine， 他一定要这样做。
对啊，
但他其他还好，但的确他衣柜有很漂亮的衣服，他也很注重他打扮，可是真的没有像他讲，
真的没有像他讲那，然后他就一直觉得为什么我有可以有这么聪明的朋友，或者说很有想法的朋友，就是我觉得其实跟他的就是人生经历可能有关系啊，因为他可能身边就是没有这样子的人，
是。
然后所以默默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他觉得他当时，因为他其实很问号，为什么会跟这个人就是有一阵子这么要好，對、
啊、超问号的，
对、
嗯，
就是
很奇怪，很像是有点像是这个人来跟你想要变好，然后你觉得哦好，那我就有一个最轻松的方式跟你当朋友，但没想到越到后面，压力感觉到越来越大，然后甚至是那些他跟你示好或者要跟你一些过程，都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对吧，甚至有几次后面又让你觉得不舒服，你只会觉得啊，你不用再这样子了，然后你就是他想做的就好了。
应该是说就会好像变成说
尝试
他想要成为他，就是他就变得有点像猴子的那个角色，他就很想要就是想要成为像你一样的人。对，
他想要成为像你一样的人，但在这之前呢，因为他觉得得到的资料不够多，所以一直想要跟你尝试有连结。可是你觉得你到最后觉得很烦了吧？你只觉得
我后来就觉得那个状态很不舒服，这样子。然后到最后录音，其实就是完全看清楚这个人的。
嗯，
我觉得那次录音对我来讲还蛮可贵，虽然最后没有上，但是对我人生来讲就觉得说，哦，我终于看清楚这个人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很妙的是，刚才默默就有说，他觉得哦，他就是他觉得他跟 Marco 就是那个猪的那个。
对啊，我们就是领巾啊，我不懂。就我们只是做我们自己而已，然后我们也没有要说做我们自己嘛，我们也没有刻意要干嘛。
对对对，
我那天也没有讲什么很有智慧的话、啊。
对，他就是很想，并不是说什么我身上有伤口，而是他就很想要，因为猴子很想要那个佩佩的领巾嘛。
对啊。
然后他就觉得说，他们就很想要他们领巾的部分，他把、
啊、
他自比他自己的领巾这样子。
对啊，不然你拿我的基因，然后去做那个陶丽阳那种，就是做一个复制人过去
好。对
啊。真的还好，我觉得还好。那个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谢幕，因为在我看来，他其实算是他好像平常也算是有自信的，他比较像是在做主持人，然后你会觉得在那个状态下他是有自信的，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到我们那个领域的时候，我觉得他各种谢幕，然后让我们感觉到哦，好像其实我们没有这么特殊，然后他会一直各种谢幕告诉你。甚至是那种羡慕到最后来称赞你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好像在捧你，可是真的没有、欸、
对，然后到最后其实两个人友谊状态也没有到不好，只是你就会觉得他做很多事情其实就是有点在变相的伤害你、
嗯、
就是没有到很就是一直制造你的困扰。因为其实坦白说，他后来我为什么 就压倒最后一根稻草，其实就是他那时候一直跟我说我那真的很忙，然后有很多目标想要达成，所以他就想要给我祝福，然后他就说他买了一个蛋糕给我，然后最后他就跟我约时间，然后就后来就请别人拿给我就算了，然后他还是一个就是
压坏的，
压坏，真认真压坏哦，然后也没有事先告诉你，然后你收到的时候就觉得你不是要给我祝福吗？嗯、对，然后我其实那当时就觉得说，其实一点诚意都没有，然后其实我的时间也被压在那边，然后反正他做了很多行为都让我觉得他其实是有点变，他就是你就觉得他不是真心的朋友的那种概念这样子。嗯、其实我觉得他也是算是一种变相的伤害啊。
是啊，
对对对，
啊啊啊、
就以这本书的逻辑去讲，我觉得哎、欸，的确就是他也是一种变相的伤害这样子。那刚才其实有讲到说，就是这一本书最后是还没有一个结果，
嗯，
那只是默默，你会觉得说猪跟猴子的关系最后你觉得会是怎样？
你说猪跟猴子的关系，
对，因为他最后是停在说啊，我把佩佩惹哭了，就是怎么办这样子。
猪跟猴，我自己觉得，嗯，要看猴子怎么处理吧。因为停在那边的话，有两个处理方法，就他当然现在很苦恼，就是跟猪的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今天我是猪的话，我会比较像是。我可能不会哭啊，我可能会比较错愕，但我就会去解释我为什么要戴这个领巾，然后我不知道，可能我不要用大爱的方式解决。
所以哦，所以你的回答方式比较是说，今天假设你是猪的话，你这样感觉很秒在讲的你是猪，
对啊，但明明他讨论的是猴子要干嘛，但我要讲我是猪，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其实刚刚的问题也没有说绝对是什么，只是我刚刚会停顿，是想说，我觉得，哎、因为假设你是猪，
就是你觉得有点像，就是你体质有点超标的。
讲完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很没礼貌，就说，哎、假设你是猪这样，
弄得有点超标，你要
没有没有，就是哦，他的回答方式比较像是说，假设他今天是猪的面相的话，他会不会原谅这个人？其实你本身会用大爱的方式去处理。
对啊，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就我不是台湾猪，我对啊，我应该会这样讲吧。因为如果今天我不要让他难堪的话，那有两，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就是他不是故意要拿着我，好了，他是故意的，对，
他是故意的、啊。
但我会说，我就是这样子，我身上可能有一些缺陷，或者我身上可能有一些问题，然后所以我需要这个东西。他很像是。这很像我看那个漫画《深之行》，有人就是会故意欺负那种带助听器的小朋友啊，有些小朋友就不知道那什么，他就直接把它拿起来，那小朋友根本听不到。
可是这个很没礼貌啊！你可以像猴子一样说，你可以借我什么什么之类，他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对，那他就不要。可是有些小朋友，
可是猴子其实也问了很多次，但他最后还是干了这种白目事情。
啊对啊。
这很气耶、欸！
如果我是带助听器的，我如果没有那个，我就听不到你讲话，那怎么办？那不就是白目吗？
对，就是有些人就是真的会很白目去揭发。
而今天如果是猴子，我只能唯一能做的就跟他对不起，然后 我其实不知道还能怎么办。跟他对不起，然后我觉得这个会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是，哦，我以后不要再这样子。还有点像是你到最后才知道，你真的不能这样子，你就是白目，白目的被公审。他到最后，他这个状态，我觉得到后面，如果拿到社会上来说，其实就是被公审嘛，就你把人家秘密泄露出去，对吧？
对啊，可是不是所有的对不起都可以换一个没关系。
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小朋友。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其实我是猪，我没有办法原谅猴子，
嗯，
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猴子，我会觉得这很难去修复，因为他可能是他毕生很大的一个不想被人家知道的伤口，
嗯，
或者是不想被人家知道的事情，嗯，然后可是比如说揭露了或是说出来秘密的这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没有办法弥补的，欸，对啊，完全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曾经被别人揭露就是秘密的经验？
我印象中没有，
或是可能有。
刚刚讲那个什么留学那算吗？那也还好，因为我留学的时候不太告诉人家我要去留学。嗯 我只觉得我想跟我讲想讲的知道了，因为我觉得其他人问我觉得很麻烦，所以那有点像是我的一个小秘密吧。然后 再加上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擅长考试的人，所以我考试的时候就会一直重复考一直重复考，所以很多人在问说你到底准备怎么样，或者你考得如何的时候，我都选择说还没考，不会讲。对对对，我是这样的。
所以你是还没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功之前，或是还没有确定之前，你都不会想要把它说出来的。
对啊，因为我很怕大家有一个期待，就有一个失望，就是我不想，因为我本来就很失望。而你在跟我讲说，是在我失望的时候，你在跟我说哦，没关系，在加油的时候，我只觉得那个加油很刺耳，干屁事，
真的耶，超讨厌这句话的。
对啊，我就觉得
没关系，明年再来的那种感觉。
对啊，我想说，我也知道啊，我就知道明年会来。
这些关心真的是很多余耶。
对啊，我只觉得不需要，我也知道我明年要再来啊，我就不够努力，那我就是继续嘛。那等到我 OK 了，我再来大肆举办，我也不会大肆举办说我要去了。然后我只会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我才会说哦 ，OK， 好，我告诉你，我已经达到这个条件。甚至有些人知道我回国才知道，哦，原来你有去。
所以有人把你这个秘密说出来吗？
嗯，可能是不经意的吧。
嗯，可是你好像也还好。
我就会觉得说啊，不用再讲了。他比如说，他可能说啊，莫是最近在准备考试，他要再努力，他可能明年要去。然后我就说啊，其实不用讲，没关系。我没有很在意。
哇，你没有像猪的反应那么大，那么嚎啕大哭。
要哭什么？哭是哭那个考，哭那个分数都也不会上来啊，对啊。
也不会生气，好平静哦。
讲没有，可是因为我讲的都是好朋友，但如果今天好朋友这样讲，我就会觉得不用这样讲，但我会更选择跟他讲更少。我就觉得 哦，那我就不再跟你讲，
我以后就不会跟你讲，
我就不跟他讲后续了。对对对，不跟你讲后续。
这样好像相比之下，我的经验就是反应算大，可是对反应算大。
你有这样经验吗？
就是因为我应该是前几年的某一次生日的时候，他其实也不算是讲秘密，但是他就是揭发了一个就是我很丑陋的一面嘛。因为我生日的时候，就是大家在 Facebook 应该。正在听节目的人，还有人在使用 Facebook 吧？
有吧，
对不对？然后就是大家会在上面留言，就是祝你生日快乐这样子。结果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把我一张很丑、真心很丑的照片，他就贴在就是我的版面上面，然后就祝我生日快乐这样子。我很生气耶，然后就是几乎是要绝交的那种。对。然后我是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那时候的心情其实可以就是跟这本书的佩佩一样，就是觉得说很难过，因为我真的真正的朋友又不会想要去这样子伤害，我会觉得这是一种伤害，
对啊，
因为这就是每个人都希望生日的当天是开开心心、漂漂亮亮的，对，可是啊，我就可是对方觉得我反应很大，
可啊，我觉得
对方其实觉得我反应很大，
哦，他完全不知道这是你的点，
应该说他可能会觉得对不起，可是有些人你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已经跟你讲对不起啦，不然你还想怎样？
这就很白目啊！啊，这个就有点像更小灯 s 就觉得说，哎，
对他最后其实是更小灯 s 因为我其实他有跟我道歉，但是我没有读他讯息，谁想读？因为你懂吗？好像你讲没对不起还是任何话，我一定要给你一个回应，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是受伤的人，为什么我还要去安抚你？
嗯，
这很奇怪，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然后所以我就是没有读，我没有读之后，他其实就有点更小灯 s 他就。直接就是可能比如说开始在 IG 的那种现实动态上面写说我从此跟你恩断义绝什么什么之类的，
真白目。
对，然后
这是真白目，
我自己觉得说我没有错，对，我就是坚持，因为我觉得你先不尊重我，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扣紧一件事情就是尊重，就是就像这本书也是啊，就是他虽然就是在讲说隐私权啊或是秘密啊，可是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在讲尊重这件事情。
对啊，我一直觉得尊重是很重要的事情。今天他如果不尊重你任何事情，他其实本来是觉得说要给你一个惊喜，可是我不觉得是惊喜吧，他比较像是如果今天我要这样做，我可能单纯把照片传给你，我会传在群聊，
啊，
不是我跟你的对话里面，然后跟你讲生日快乐，然后如果今天你觉得很好笑，你就说，我就说，哎，那我这个想 po，
对，
还是你要 po 还是怎么样？
就是你还是会去想一下对方的，
我只会问说对方说，哎，要不要这样做？ 今天如果你尺度够或者怎么样，那我觉得哦好，那我们可以做啊。
嗯，
对啊，
是啊。然后我其实那次的经验就是会跟就是这本书的佩佩一样，就是有点受伤这样子。那因为刚刚在讲揭露这件事情，我就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刚刚有跟某某分享说，就像是我跟 Marco 之间，他可能。就是我可能会觉得说，好，比如说他的感情世界好了，
oh.
我就会觉得说，欸，我不会想要去过问，因为他不会提嘛，他不会自己去提出来他现在是否有对象还是怎样，
对对对，
但是我也不会去刻意的去问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尊重的表现啊，
嗯，
对，就很像是说今天猴子如果问了，就是佩佩说，欸，那你可以给我那个你自己身上那个领巾，他就说没关系，他不要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对，那我就尊重他嘛。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朋友，你会尊重对方的任何选择，然后或者是觉得说啊，反正他想讲，
他就
的那一天他就会说了，
或者是透过别人问他就讲
，对啊，反正就是，
或是在一个状态下，今天如果你没有聊到，那可能问一问他，可能会回答，他就回答就好了，那是一个自然的状态。
对啊，我也不会，譬如说去开他的手机，然后扫他的任何的，
啊、
就是对话记录之类的，
啊、
说哦有，这是什么什么有对象不说之类的，
啊、
就是就也不会这样。就是我觉得，人跟人的关系就是真的是扣紧一件事情，就是尊重这样子。
对，
對啊、
如果今天我觉得在这本绘本里面能够最得到的是大家有没有相同的经验，甚至说为什么我觉得他这本很像是给小朋友带，应该说非常适合给小朋友当做一个读物，是因为如果在学龄前，或者是说你今天在学校遇到类似的事情，像我刚刚讲那个，无论是小朋友，有些小朋友带助听器啊，有些小朋友有些辅助的器具，有些。可能与生俱来没有这样子的人会觉得那东西很酷，想要借来玩，想要借来干嘛，我觉得是可以教小朋友一个尊重的一个概念，然后甚至是把这个概念往后带到你今天长大成人，因为说实在这件事不是只有小朋友发生，我们这么大了还是会遇到有人就是不愿意尊重你，
对，或者是
他没有学到尊重
的人，
对，
對，
他没有学到尊重这件事情，我觉得读完这本书都可以获得到一点不一样的启发，甚至其他事情，我觉得可能如果你们现在说话的听众们如果觉得有任何不一样的想法，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对，那我其实也蛮喜欢他最后安排的结局是很开放，没有解决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值得拿出来讨论，就很像是我们看完之后就是可以去讨论很多事情，他们有个结果嘛，因为很多书的最后就是啊，最后他就跟他说了对不起，然后
就
他们还是什么好朋友之类，根本不可能当好朋友啊
根本就不可能
怎么可能，
没错，
怎么可能是我完全没有，因为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最后还是有跟他联络，但是我没有办法回到最初，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关系你真的你说修复吗，很难，虽然对方会一直踩在一个点说我们以前这么好，我以前对你多好，可是
我们一起征战沙场，以前去 N 个夜店，对
对啊，这是另外一个人，你干嘛这样？
我想说这句话完全符合你，就是写在你的笔记本的那句话。
是啊，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很多关系其实你说要修复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走到现在这个岁数，我都会觉得说很多关系不需要去修复，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欸，我们当年很好，那想要跟你就是重修旧好，可是我觉得人其实就是要向前走，你不要去回头执着那些过往，因为那都是已经发生的 美好，我们就其实让那个美好就停在那个时候就好了，对，其实这是我觉得对于人跟人直接破裂之后的关系的想法，对啊，
我觉得
曾经拥有就好了，你应该是要在珍惜那个当下，而不是毁坏之后，然后还说，欸，那我是不是要跟这个人就恢复联络，或是用各种方式去就是讨好他？
我觉得这都是关系，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关系，都是爱情、友情的，就是亲情的，他那个关系的这个尺度上，应该都是要享受在当下，因为你再去用过去来勒索现在，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所以。我只能说这只小白木猴就是或许你最后跟猪的关系没有办法和解，但是你就是要期许自己不要去伤害到别人，就是这个经验你或许失去了，可能这是后果，对， 而且他得罪了全班最
对啊
最风云
的
人物、欸、他应该续集是被排挤吧、
哦、完蛋了无从而知无从而知、
啊
哦、搞不好那个朱选择大概原谅
他可以出一个系列第一个我把好朋友惹哭了然后下一个系列就是我已经不是他的好朋友了
下一集
我被我的好朋友排挤了
下一集我转学了没有还是有一些很好的解决方法的 okay,
对
okay,
就是还我觉得真的是还蛮不错的书然后可以跟就是提供给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去讨论也好然后你可以跟朋友一起讨论这件事情也好或是你今天听完这一集你有没有想到什么秘密啊然后就被别人揭露啊赶快打电话骂他没有
或是你有秘密想要跟我们讲我们帮你在节目上念出来
对对 对想要被我们揭露的、啊、对大概是这样、
啊、大概是这样今天非常感谢就是这本书我把好朋友惹哭了然后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 podcast 然后 YouTube 最近应该会有一些影片大概吧然后记得加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想要
是不断的
欢迎对那我们今天讨论就到这边
拜
拜
拜
拜
麻烦不要再请我吃牛肉面了
啧啧募资十二种濒临动物与农民的栖地共享计划为支持野生动物的生存与农民的生计邀请您一起支持这十二位农民与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南投分署共同推出的台湾十二生肖礼盒。礼盒内有十二份对应七地生产农产与加工品，并且具有产销履历、有机或绿保认证。全台第一家友善石虎农村直贩所的吉源所推出的绿椒米松饼粉，来自嘉义梅山的瑞丰村自家生产的茶叶，采用友善管理的方式，也透过推广让更多人知道他们富裕山麻雀的努力，认同保护环境的理念。云林古坑的古风咖啡，使用有机肥料的无农药及友善环境的栽培法，因蓝富贤也时常于园区出没，为了致谢教客特地保留一片竹林，也作为蓝富贤的栖息地。这礼盒内的十二份农特产品都是采用最友善的耕作方式，农民都是以他们的家我们来守护的理念来爱护土地守护生命，期待未来有更多农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共谱农村生态永续新篇章。募资期间202310月1号12点至202311月29日，现在就上啧啧募资平台搜寻七地共享计划。